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啊，大家知道是什么节日吗？父亲节哈、啊。我们好不好跟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说一下父亲节快乐好吗？好，那今天是父亲节，如果你是父亲，你想成为怎么样的父亲？如果你是儿女，你希望献什么礼物给你的父亲？特别是创造我们天地的的天父最喜悦收到什么礼物？那今天我们是透过希伯来书的一段经文来找寻答案。那今天的经文呢是说到信心之家哈。那亚伯拉罕呢，他经常都被称为是信心之父。那今天呢，我把这个父去掉，这是一个家，因为不单只是亚伯拉罕一个人有信心，他全家都很有信心。那亚伯拉罕呢，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在圣经里面，圣经里面呢有241次提到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名字，这个名字呢是从神而来。在圣经的创世纪的17章第5节这里说到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的意思就叫多国之父的意思啊。那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，那他是今天以色列人还有阿拉伯人共同的祖先啊，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。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哈、在希伯来书的11章第8节这里说到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亚伯拉罕是从哪里出去，为什么他这个出去这么让神看重。那我们出去就出去了，我们很多人这里是从中国大陆或者是香港啊，有些从台湾过来，我们这么多人都出去，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被神看重啊？被神所称许，但是亚伯拉罕的出去就被神所称许。我们要了解一下他从哪里出去啊？在创世纪的15章的第7节这里说，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，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啊。原来亚伯拉罕他是从吾尔出发。那吾尔是个什么地方呢啊？本来我有个图，不过今天可能放不出来。那这个吾尔呢就在今天的伊拉克啊，伊拉克这个地方在当时是一个比较靠近出海的一个口，那就是非常有名的两河流域。两河是哪两个河呢？一个是幼发拉底河，一个是底格里斯河。那这两个河呢是世界的文明啊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。那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，以水为财哈，有水的地方呢就有生命，就有农业可以发展。所以这个吾尔这个地方是当时已经是非常繁荣发达的地方。根据1930年的一个考古的发现啊，当时在吾尔的大户人家他们的房子呢至少都有65间以上的房子啊，65间房子，这是什么概念？非常大的。那亚伯拉罕他是他的家世是怎么样呢？那如果你是在芝加哥是大城市，但是你是住在很一般的地方，甚至住在贫民窟，那你出去那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但是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大户人家哈，他的家里面呢光是家丁就有300多个。从哪里知道呢？在创世纪的14章第14节这里说，亚伯兰听到他侄儿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，一直追到但啊。318人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啊，318人呢，他如果每个人都有家庭又有小孩的话，那他们又要住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面，那这个他的家可想而知。所以他是一个大户人家哈，非常富有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家庭背景。在约书亚记的24章第2节这里说，约书亚对众民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古时你们的列祖 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，他呢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。也就是说，亚伯拉罕他是出生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，他不是出生在一个从小就信仰真神的家庭。那这样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呢，他却能够认识真神啊，真是出自污泥而不染啊。那有一个传说哈，因为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是经营做拜偶像的生意的。那有一天他就出了远门，出远门之后呢，亚伯拉罕他看到满屋子都是偶像，他非常生气，非常不高兴，所以他趁着父亲不在就把所有的偶像都打烂。等他父亲回来的时候呢，看到所有的都是满屋子偶像都烂了，他就很生气，就问亚伯拉罕是谁做的。亚伯拉罕呢就说是这些偶像自己打，所以造成这样，他们互相攻击。但他的父亲呢就说怎么会这样呢，这个偶像是死的，他们都是人造的，怎么会互相打呢。那亚伯拉罕呢就说为什么你们要卖这些死的东西呢，要骗那些人呢啊，这个是一个传说啊，但是也反映就是亚伯拉罕他从小是一个与众不同的，跟他的家庭环境完全不同的一个人，他从小就认识独一的真神。那我们还要看蒙召哈，这里面有一个蒙召，蒙召是蒙什么召啊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创世纪的十二章的一到三节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伟大，一定要叫恩的人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这里面的蒙召有两层的意思，一个就是告诉亚伯兰他要离开他的家乡到神要他去的地方，第二就是给他有一个约，第一个就是说让他成为大国，成为能够祝福别人的人啊，凡是祝福亚伯兰的神就祝福他，凡是咒诅亚伯兰的神也咒诅他。那从人类的历史来说，这是神的话是应验的。美国跟以色列啊，以色列是亚伯兰的后代，美国跟以色列是长期的盟友，长期帮助以色列，所以美国也很蒙神的祝福。但是在二战的时候，有一个国家叫德国，他杀害了600多万的以色列人，最后他们是战败的，这是神的惩罚。那当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怎么反应呢？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，我们一起读一下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，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，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去，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这里面很简单哈，只有一句话，就是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。这让我们想起什么？想起什么？上一周我们曾经分享过挪亚，在挪亚他听到神的呼召要他去造方舟的时候，挪亚也是同样的。挪亚怎么说呢？在圣经的创世纪6章22节，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挪亚照着神的吩咐制造方舟，这里面亚伯兰遵照耶和华的吩咐离开家乡。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多少岁啊？75岁。我们在座可能75岁都不多啊，我想啊，可能除了是不是营地姐妹之外，大多数还没有，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年龄。75岁，他家里面又不是穷，他很家庭非常的家境非常非常的富有啊，至少是65间以上房子的人。现在很多有钱人都比不上他，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，那他的房间有多少个呢？只有7个卧室，当然他厨房很多，有20多个，还有其他，但是这些都还比不上亚伯拉罕的情况。那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情况，这么大的年龄， 当他听到神呼召的时候，他立刻就去做。这可能是在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移民。他要去哪里呢？去迦南。大概的方向他知道，但是具体在哪里落脚呢？神没有告诉他。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从中国来到美国，我们都大概知道我们要安置，就是落脚点在哪里啊，第一站。但是亚伯兰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那个大方向就是迦南啊。迦南这个地方啊，我们看啊，他从乌尔到哈兰，然后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，这个右边这里就是两河流域哈，那么左边左下角呢是尼罗河流域。凡是有河的地方都非常富庶，但是神不是把他们带到尼罗河那里，是带到以色列这个地方。以色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河，完全是靠天吃饭啊！神把他们安置在这里，而且这个地方呢非常特别，是亚洲、非洲和欧洲的交汇点。在古代呢，很多大国打仗呢都要争夺这个地方，因为这是一个交通要道啊。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其实从人看来自然条件不好，还有从政治来说呢也是不那么好，因为它夹在大国中间。但是神就特别把这个民族安置在这里，要特别训练他们，要依靠神啊。他们的雨水都是从天上来的啊，如果他们不听话的时候，神就把天上的这个水喉关掉，如果他们听话的话，神就及时降下时雨。那亚伯拉罕他出去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具体往哪里，他只是知道迦南，但是他义无反顾的就往迦南进发。但是他的信心啊，今天不单只是说他一个人的信心，还是他全家的信心，特别是他妻子，我们待会会说哈。我们先来看下面的经文，这里面说到他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受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。到了迦南地之后，他的情况跟在他的家乡完全不同。他在家乡有豪宅，他在迦南是住什么？帐篷。帐篷，如果我们现在偶然间叫你去露营 camping 一天一个星期，非常好，享受大自然。但是一百天呢？亚伯拉罕他在帐篷住了多少年呢？他离开家乡的时候75岁，等到他离世的时候他多少岁呢？在创世纪25章第7节这里说，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。所以他住了帐篷多少年呢？100年。如果100年让你住帐篷，帐篷是随时移动的，今天不知道明天去哪里。他不是游牧民族，他原来是大户人家，他突然到一个异地，而且要住帐篷，今天不知道明天去哪里。但是亚伯拉罕他有信心，他相信是神的吩咐，神一定会看顾他们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一天的忧愁一天当就够了。我们要把所有的忧虑和重担都卸给我们的神，相信神必保守和看顾。我们可以想象吗？100年居住帐篷。还有这里经文里面也有一个奇怪的地方，我们有没有发现？在应许之地做客，这个地就是说本来是要给亚伯拉罕的，但是他作为一个客人，就好像你住在你自己名下的房子，但是你就好像客人一样，这是不是有点奇怪？但是神要告诉他们，告诉亚伯拉罕，他在这个世上在帐篷里面100年就好像客人一样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也是在这个世上，其实现在能够活到100岁的都很少哈。他在帐篷里面100年啊，在帐篷里面就像那个一个客人一样。主人跟客人有什么分别啊？如果你到别人家去做客，是不是客客气气的？你不敢随便轻举妄动啊。我们去探访倒水啊，或者是吃东西都要小心一点哈，因为我们是客人。但是你如果在自己家里面，你的脚可以随便放啊，看电视的时候可以放在桌子上，可能都没有人管你。 但是你在别人的家里面，你们可能不敢这样，应该不会有人敢这样哈，除非是小孩子。所以寄居的心态就是我们暂时寄居。好，我们今天说了，刚才说这么多亚伯拉罕的信心，那今天的题目是信心之家，不是信心之父哈。今天是父亲节，不是母亲节，但是下面我们读到的经文呢是说到撒拉的信心，我们要好好的来看一下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？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在圣经的创世纪二十三章第一节这里说，撒拉享受127岁，这是撒拉一生的年岁。在圣经里面唯一记载女人的寿数的只有撒拉，就是这个经文创世纪的二十三章第一节，其他都是记男的。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妇人哈，所以撒拉非常的重要啊，也可以称为是信心之母哈。那么撒拉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从外表来看，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人哈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她离开家乡的时候已经65岁，但是她离开家乡之后有两个不同的国王都看中了她，差一点要把她娶进王宫做王妃啊。我们可以想象吗？超过65岁的一个妇人还能够被国王看中，这个国王一般都有3妻6妾啊，可能不止啊，可能有更多的，像中国皇帝都是3000啊，后妃都是3000的，粉黛无数。那么他这么这样一个外表这么美貌的妇人，而且呢他是大户人家，刚才我说了她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一个贵妇人。当亚伯拉罕他要离开家乡的时候，刚才的经文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妻子有一句怨言，亚伯拉罕要走他就走了啊，他是顺从他的丈夫。在彼得前书的3章6节是这样说，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。亚伯拉罕在撒拉的眼中是称为主啊。撒拉他的信心跟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不一样的，亚伯拉罕他亲耳听到神的呼召，但是撒拉没有听到，他只是因为相信丈夫，顺从丈夫，所以他离开自己的家乡，离开那个尊贵的位置。有一个故事啊，在日本有一个印度人去他的同事家去做客，日本人都很好客，然后呢家里面收拾得非常的干净。那这个印度人呢就在临走的时候呢就说，感谢你让我今天得到这么好的款待，将来你到我家乡印度的时候呢我也一样要招待你啊，我们那边的房子比你们还要大。但是这个日本的这个女人呢她说，那种地方我不会去的。那种地方我不会去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觉得印度这个地方可能很脏很乱，他在日本是习惯了那种干净高贵的生活，有些人他不愿意这么轻易的离开那种尊贵的地位。由简入奢是容易的，但是由奢侈再入到简朴这个非常难，而且不是发生什么战乱啊，不是你突然这个国家被灭亡了，他们是自愿离开的，因为神的呼召啊。撒拉他从一个尊贵的这样一个贵妇人的位置能够愿意舍弃啊，所以圣经里面其实很少谈到撒拉有怎么样的信心，他的信心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面。包括这个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，我看这个他原始的经文在创世纪的18章10到14节的时候呢，这里面是说到天使有3个天使来报喜讯，就是说到亚伯拉罕 和莎拉，他们明年莎拉就要生一个儿子。当时莎拉的反应是啊，我来读一下，亚伯拉罕和莎拉年纪老迈，莎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，莎拉心里暗笑说，我既已衰败，我主也老迈，岂有这喜事呢？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莎拉为什么暗笑说，我既已年老，我真能生养吗？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日期，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莎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我们来看莎拉当时的反应是暗笑，他其实并不相信。但是为什么这个经文又说他是有信心呢？是不是圣经前后矛盾呢？那我想呢，就是不是这样。莎拉我刚才说了，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有信心，因为他是一个贵妇人，他愿意放弃，他没有一句怨言。但是人都是人哈，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，都有侥幸的时候。但我想他后面他有悔改，所以特别是他知道耶和华的使者连他的心思他暗笑都知道。如果你今天在心里面偷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或者怎么那样，我们人是看不出来，但是神知道，他会知道。还有在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说到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啊，这些话会触动莎拉。那其实莎拉他在生儿子这件事情上他也不是一直有信心，他也是人，他也犯了错，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，就是当他年纪很大的时候，他左等右等，等不到神给他的应许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说他的后代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啊，像我们这个星期 VBS 就看这个星空哈，星空的星星数不过来，但是他左等右等，等不到，等不到之后他自作聪明，让他的使女夏甲跟亚伯拉罕同床，然后生下了后代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是谁？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始祖啊。自从亚伯拉罕啊，他是在86岁生以实玛利，一直到99岁，耶和华都没有话临到亚伯拉罕，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惩罚。就说这些信心伟人其实都是平常人，不要觉得他们就很啊，都跟我们很不一样，只是说我们都要依靠神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学习他们好的地方啊。当人软离神的时候，不管他以前怎么样，神都会远离这个污秽的人。但是当人愿意回转向神的时候啊，神都会眷顾他们，这也是我们应该从他们身上吸取的教训。我们继续接着往下，这里面说到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且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存着信心死的，这个信心在原文跟忠心是一样的，同样的字，也可以说是存着忠心死，就是至死忠心的意思。这节经文是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是最考验人的一个经文。如果你到死的时候还是两手空空，你还会有信心吗？这些人是谁呢？啊，包括前面的啊，第一个信心伟人亚伯啊，以诺除外，他是没有经历死就被神接走的。还有挪亚、亚伯拉罕，还有前面经文也有提到一个他们的儿子以撒、雅各，还有莎拉，他们在死的时候都没有得到应许之地，但是他们都欢喜迎接啊。我们不是把主看成是仆人，我们是主的仆人，我们不是改变主，要改变我们自己。所以这个从远处望见就是告诉他们要有信心。从亚伯拉罕到他的后代真正得到应许之地当中经过了多少年，大家知道吗？430年，经过了这么久才得到啊，400多年早就已经化成灰了我们这些人哈，但是他们仍然是远远的望见。神把将来的事情都告诉亚伯拉罕。现在我们的文化是快餐文化，什么都要快哈，我们去麦当劳开车过去5分钟就一定会得到你想要的食物，如果超过的话我们会 非常不耐烦。我们坐电梯的时候，如果你坐电梯超过一分钟在那里等，你也会很不耐烦。我们都要很快，但是神的事工不是这样。第一个到中国传道的人叫马里逊，马里逊他在澳门的时候开始传道，经过多少年才有第一个人信主呢？大家知道吗？经过了7年才有一个人信主啊！所以神的时间是超过人想象的，神的道路也是非同人的道路。这里面还有说欢喜迎接，我们侍奉主的时候要欢喜，不要埋怨，不管什么样的结果交给神。亚伯拉罕他在死的时候并没有得到他所要神所应许给他的地，他的后代呢，后裔呢，只有一个以撒，也没有看到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但是他是欢欢喜喜的。在约翰福音8:56说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下面还有一个经文是说，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寻找一个家乡。今天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啊，来到美国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一些的华人，他很喜欢参加一些同乡会啊，湖北的啊，河南呢，还有广东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很难得在这样一个远隔万里的地方看到自己的同乡，就是人以群居哈。那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个同乡，我们是在主里面是同乡的，我们是都是神的儿女。我们有一个头，就是共同的头是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这些人组成教会归入基督，将来呢我们还要在天上荣美的家来相聚。我们人生在世是非常短暂哈，在上一次的经文里面说到，因为人犯罪，耶和华只让人活到120岁啊。现在不论科技怎么发展，再怎么样的医学发展，怎么样的药物，都很难达到超过这样的岁数。而且呢，摩西怎么样？他说呢，他在90篇的第10节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勤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我们有很多的愁烦，小的时候担心儿女教育，我们会把儿女带到不同的班去学习，长大了又担心他要婚嫁的问题，再大了又担心这个生病的问题，可能又担心他的孙那个小孩的问题。我们总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担心不完。但是我们要仰望我们的天家，还有羡慕天家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节经文好吗？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，并不因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神。我们看到神给人有选择的自由，亚伯拉罕他离开家，他完全有机会可以回去，但是他离开家100年，他在帐篷里面住100年，他有没有回去呢？没有。我们来到美国待了很长时间的人，我们都会回去一下，但是亚伯拉罕他一次都没有回去。他有很多理由可以回去，特别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的儿子以撒娶亲的时候，他不愿意让他的儿子娶迦南人为妻，他让他的儿子要娶他家乡的人为妻。那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回家乡，但是他没有回去，他让他的仆人代表他回他的家乡找一个媳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没有让他回去，他不敢回去，神让他就待在那里，他就待在那里。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叫大禹治水，这个大禹花了13年治黄河，三过其门不入，3次经过他的家门他都没有入，但是这只是13年， 亚伯拉罕更加了不得，他100年，啊，其实不是很远的，因为从乌尔，从巴比伦这个地方，从加勒底这个地方到这个迦南地，走路大概是3-4个月，啊，也不是太远啊。他完全有很多理由可以回去的，但是他不敢这样。更美的家乡在天上，不是我们地上这个会朽坏，我们房子每一年都要保持，因为房子会坏，但是天上的家是不坏的，这是神亲自预备的。这里面特别看到是已经预备啊，已经神已经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上的家，我们不需要，其实天地万物神都创造了，我们不需要为主做什么。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来服侍神，能够领人归主，若能够为主做什么事情，不是我们人的功劳，是神的功劳，我们只是来完成神的吩咐，遵照神的话。当然我们人要尽我们的本分，就是遵从神的话。我们一定要记住，我们来侍奉不是来帮助教会，乃是神怜悯我们，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服侍神。在我服侍当中，我们来求神来雕琢我们自己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加像主耶稣。我们一起来谦卑，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侍奉，在神的家里面彼此的来服侍。在约翰福音的14章1-3节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主耶稣现在在哪里？在天上，将来我们要跟他相聚，我们也要在天上。我们要向前看，不要向后看呢，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我们时常向后看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自己的成功，会容易骄傲。如果时常看到自己的失败的时候呢，我们又会灰心。我们向前看，领受从神来的恩典，就会发现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当我们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人生的道路，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道去行的话，在人生的尽头，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啊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荣美的家。我们在这个世界是短暂的，我们会难免会受到别人的嘲笑，甚至是辱骂。挪亚造方舟造了120年，他就被人辱骂嘲笑了120年。那亚伯拉罕他住帐篷100年，有没有人嘲笑他呢？有没有人埋怨呢？我想是有的，但是他没有埋怨，他仰望天家，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有一首歌啊，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啊，这个歌词是这样写，我不知明天将如何，每一天只为主活，我不见明天的阳光，因明天或不晴朗，我不要为将来忧虑，因我信主的应许。我们的人生也该这样，我们不知道明天怎么样，但是我们坚信主的应许，神的手牵拉我们，我们只要紧紧抓住神就可以。就像在挪亚方舟里面，挪亚一家人他们进到方舟里面，他们不知道这个大雨什么时候停，也不知道方舟会飘向何方，但是他们信靠造天造地的耶和华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从加州开车过来，我上次跟大家分享，没想到在途中会发生意外，但是神保守我们还是平安到这里。那个车啊，那个修车行的人说我们非常 lucky， 因为本来这种这么严重的话，起码撞到前面那个车，我们车也会毁，两个车都完蛋，可能是几万块的，但是我们现在只是花了几百块就修了一个挡风玻璃还有车底下。所以神都有这样的保险保守我们有惊无险啊，神的保守。好，我们看到前面的信心伟人亚伯拉罕他一家是信心的一家，但是下面他们又遇到一个更大的更高的考验啊。亚伯拉罕他献上他的独生子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，他献什么？是献一个独生子啊。那我们以前在广州是 在林县高的这个牧师的这个教会家庭教会来聚会，他的名字就叫县高啊。他父亲已经定他的一生就是要献给神，他的的确确一生也是要献给神。那亚伯拉罕他献他儿子，这也是预表主耶稣基督被天父所献上。那这个儿子呢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他献的时候他是很快的就去献，他清早起来，而且连他的妻子撒拉都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他瞒着撒拉。我想他一辈子只瞒了这一件事情，因为如果一个姐妹知道自己怀胎十月生下孩子要被献祭，她肯定不答应啊！而且她是99岁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才生下来的，她就去了。那这个儿子呢是很特别的，他不是有很多儿子，如果他有两个很多很多，这个儿子是经上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，这是唯一的一个后裔啊。但是亚伯兰他有信心啊，他相信神会让他这个儿子从死里复活。亚伯兰可以说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有复活观的人啊，第一个，他很早就看到神有这个能力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他相信神必预备。当他儿子问他的时候，这个燔祭在哪里，耶和华那个亚伯拉罕就说，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。然后那个地方啊，后来天使阻止他，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，我不再重复啊。有一幅画，这是17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个画家，叫做翻译成中文叫做我看一下，林布兰哈，他画了这一幅画。这幅画呢，他特别突出这个亚伯拉罕的手啊，按住他的儿子的头，他脖子呢，以撒的脖子是露出来的，然后他正要举刀要砍下去的时候，天使就阻止他。天使是用天使的手来抓住亚伯拉罕的手，亚伯拉罕是他的眼神是充满了不解，充满了怀疑。这幅画呢是现在很贵啊，卖到了2500万美金。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形象的一幅画。那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他一个信心的高峰。那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个人，我们还要提一下哈，简单提一下，就是他的儿子以撒。他的儿子以撒当时具体年龄圣经没有交代，有不同的解释，有的说十几岁，有的说20多岁，有的说30多岁。那至少他有10多岁，因为第一他可以背那个柴，这个柴是不简单的，要烧这么多的燔祭。第二呢，亚伯拉罕称他为童子啊，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呢，只有凡是那些没有婚嫁的，不管是男或者是女，都叫童子。那所以他是一个不小的年龄。那么这样一个年龄，那么亚伯拉罕呢，我就算他最小12岁好了。亚伯拉罕当时是112岁，以撒是12岁，这样一个人完全可以反抗他父亲，100多岁的老人怎么可以按住这个活蹦乱跳的以撒呢？除非这个人很顺服。以撒就是一个很非常顺服的一个儿子，非常听从他父亲，所以这个家庭是一个信心的之家，有信心之父，有信心之母，还有信心之子。他的顺服从哪里来？我在思考的时候在想，第一个，他的父亲是一个顺服神的人，而且不但是顺服神，他也顺服他的父亲。当初神呼召他出乌尔的时候，他在哈兰曾经停过一段时间，一直等到他父亲离世了，他才继续往前走。他也是一个顺服他父亲的人，亚伯拉罕。那么还有更重要的，就是撒拉。撒拉刚才我们也说了，他是顺服神，但是他最重要的，他的信心是他顺服他的丈夫。这个母亲对小孩子的影响非常的深。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 如果一个犹太女子，如果一个犹太的男的他娶了外邦的女子，他们生下的小孩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不视为是以色列人，但是如果是一个犹太的女子嫁给外邦人，他们生下的小孩可以视为犹太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犹太人的眼中，他们认为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比父亲更大，所以我想以扫他受到母亲的影响非常的大。那所以他这样的年龄他也没有去反抗啊，没有去反抗。在新约里面提摩太他也是这样，他母亲是犹太人，他父亲是希腊人，但是他仍然被视为犹太人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信心之家，有信心之父、信心之母，还有信心之子。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。亚伯拉罕他顺从召命啊，他因信离家，也因信寄居。撒拉他坚信神的应许，还有这些人都盼望天家，他们是欢喜盼望，寻找天家，而且渴望天家。亚伯拉罕他甘心舍弃爱子，他献上独生的爱子，因为他相信神会让他从死里复活。神啊，今天是父亲节，我们的天父他喜悦我们啊，有一个信靠他的一个生活。这一节经文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记下来，在圣经里面在不同的地方来出现了三次啊。亚伯拉罕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？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他分别出现了三次啊。这里面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信神尊神伟大的人，他是一个义人，甘心顺服神的人。他的信心、称义还有顺服三者是密切关联。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信而且被神称为义的人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啊，神喜悦我们有一颗信靠他、盼望他而且完全顺服他的心，因为这是献给天父最好的礼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今天天父感谢你，感谢你让你不配的孩子有这样的机会来分享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、路上的光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凭着信心前行。不管你让我们去哪里，不管你让我们在哪里啊度过我们的一生，不管你让我们做什么，只要是出于你的，相信都是好的。你对我们的旨意超过我们的想法，你的道路超过我们的道路，我们愿意来一生的来信靠你，一生的来跟从你，完全来顺服你。也求你去掉我们内心当中那些悖逆的心，不愿意跟从你的心，让我们从信心伟人身上学习他们的经验，也吸取他们的教训。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祷告奉主名求，阿门。